好，我是佩姐王时琪。今天礼拜一有没有精神很好？今天不但精神好，而且礼拜三精神会更好。为什么？因为高虹安的涉贪案要宣判了，大家都在等礼拜三高虹安到底一审会不会被判有罪？因为他一有罪就会被停职，有没有？哇，这件事情还蛮严重的呢。好，那这个为了要力挺高虹安哦，看起来党主席柯文哲嘛是没办法，他在这个假日呢，哎，就跑了新竹一趟，跟高虹安一起去拜庙。好，然后呢，在这个行程当中呢，还有这个柯美兰也在现场。然后很多人就在想说，哎，是不是为了下一届的新竹市长在铺陈啊，在做准备？好，那柯文哲跟高虹安呢，一起在新竹拜庙之后呢，柯文哲有说，高虹安气色看起来很好，哎呦。好兆头哦，是不是？是不是真的气色那么好嘞？然后呢，党内挺高虹安的声音也慢慢的出来了哈，像是林国成就有发言哦，他说什么？他说：“吼，这个检察官用还有法官啊，用这个涉贪案办高虹安，实在是鸡蛋里挑骨头啦，有没有？这个顶多就是伪造文书还有诈欺而已啦。”小小的啦，没什么啦，哦，用贪污罪办太严重了啦，有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就也要连线给一位律师，这位律师长期关注高虹安案，看看法官跟检察官是不是坏蛋，哦，故意要用涉贪案来办高虹安，鸡蛋里给他挑骨头，有没有这样的嫌疑？好，另外我们还要来关心哦，哎，今天开始是这个万安演习中部登场，明天开始是北部登场，然后呢，配合汉光演习，哎，万安演习是我们一般人都会碰到的。那汉光演习呢，哎，这两天也要登场喽。所以呢，国防部就特别释出了这个影片。我跟你讲，厉害了，以前没有这种嘞。这次他用一个 AI 主播，用18种语言在做国际上面的宣传，而且呢，在这个宣传里面还有动画，感觉很像打电动，有没有？好，这个好处是什么？让人一看就能够明了，让人民跟国军的距离更为拉近，然后呢，更能够让军和民一条心，增加了解，这个增加亲和力。我觉得这是国防部一个很大的改变。好，那国防部长是谁？回答一下有没有？好，他上任之后做了非常多的改革，我个人给他按3个赞。一个赞还不够，好不好？来来来，另外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国际，嚯，这真的出大事！美国拜登总统说他不要连任了，他退选，他挺贺锦丽，他的副手搭档。好，但是这个民主党最后会不会是贺锦丽？他们党内还需要一番这个协调啦，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产出新的这个推出总统的候选人。但这时候他的对手川普哦，嘴巴很秋呢，他说啊，如果是贺锦丽啊，更好打败，最好是这样啦，话讲得很满呢，哦，来，赶快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啊，一票饮恨呢，这是不是有戳中你心中的痛？欢迎卓冠廷。
哎，我现在也是被取一的中执委，被一
被一被一中执委。
依照民众党的逻辑，这叫什么？
候补中
候备位
中执委，
中执委。
大家好，
是可以到中执会里面去直播的。
是是是。哇塞，
我而且可以呛中执委。
对。哇
塞，我真的肃然起敬了。欢迎我们热烈欢迎，再一次隆重的介绍。民进党的备位中执委卓冠廷，
哎，大家好，而且是备一哦，备一备一，
哇，
备一备一，
哇，那个敬意满满啊！
谢谢你的安慰啦，感谢。
再来欢迎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林楚英，
大家好。
再来欢迎的是我们哦，科学家张义善，
佩姐好的，还在备位中执委，
他在大家都笑诶的欢乐当中。
再来欢迎哦，我们今天这个哦 loading 很重，因为他要好好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汉光演习。欢迎桃园市议员于美成将军，
师姐好，大家好。
好的，一开始我们就要来看看哦，哎，这个高虹安涉贪案，礼拜三24号。早上11点，看我讲得多详细，就要宣判了。而这个北检有说， 北院有说啦，那如果遇到台风假，那就顺延到礼拜四，哈，希望台风不要来干扰台湾。我们要先来看一下有高虹安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动作吗？以及他最新的谈话吗？我们来看看。
新竹市长高虹安的涉贪案24号就要一审宣判，关键时刻高虹安被捕捉到，跟柯文哲、陈佩琪到新竹天后宫参拜，众人举香环节，柯高表情很吸睛，高虹安手点了又点，柯文哲眼神飘了飘，两人似乎都若有所思，参拜完更是各自离开，短短几分钟几乎零交集。
都来不及讲话，
高市长后面如果是最糟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24号被问到官司问题，柯高两人都没回应，高虹安还拿了厚厚一叠压轿金发给现场媒体，自言自语，
我自己也留一个，谢谢，
不忘替自己留一个保平安吗？高虹安官司宣判在即，柯文哲一整天坐镇新竹，早上替足球协会拍宣传片，下午跟高虹安合体前还参加妹妹柯美兰的公益协会成立大会，平跑故装，恐怕也因为若高虹安真被判有罪，根据民众党党规，最重可能被开除党籍，身为台湾本岛唯一党籍县市长，将重创民众党形象，2026也可能不保。
跟高虹安同台，显示他们是被政治迫害的一群。二方面跟他的妹妹站在一起，就表示说，万一高虹安真的被判有罪的话，他们民众党在新竹市，还有我的妹妹柯美兰，可以成为下一个新竹市长的候选人。所以对柯文哲来讲，这一趟新竹行就一干二个，蒙拿二干三个。
距离高虹安涉贪案宣判倒数3天，柯文哲特地到新竹，是稳定军心，更是另辟蹊径。三立
好，这是高虹安在这个新竹的这个拜庙行程啊。
是，
但是我觉得我看起来高虹安其实态度哦，比他之前那种哇气焰很高涨，有一点不一样。他讲话有比较收一点，
有
旁边的人倒是有帮他出头。
对，随着7月24号越来越近哦，万众瞩目就是高虹安到底会不会有罪嘛？
对，
我们来看一下高虹安怎么讲好不好？5月24号讲说。他40岁以前没进过法院，然后他拿过匪逃匪嘛，哈，这我家的啦，我家的。法官判贪污有罪，市长就会停职，也无法救济哦。就算判伪造文书，对我而言也是非常大的教训。知道零用金处理有道德瑕疵，一直在思考为何会上升到贪污犯罪。所以，那个裴姐，他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道德瑕疵怎么会变贪污犯罪？这个跟民众党现在。护航高虹安的讲法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看林国成讲，
对，
民众党的立场啊，如果用贪污罪来办高虹安啊，矫枉过正，哇塞，鸡蛋里挑骨头，
是吗？
就像柯文哲说了，零用金制度是沿用前立委李俊毅办公室，为何不查李俊毅，去查高虹安？所以啊，伪造文书或诈欺就已经很重了。
他说法官没良知，
对，
意思就是真正有良知的法官判伪造文书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呢。如果判他贪污，就是没良知。
对，
哇塞，
所以
很凶哎。
你看得到高虹安跟民众党现在帮高虹安讲话的讲法，就是去跟大家讲说，我这只是伪造文书，我这可能只是诈欺，但如果你用贪污罪判我，太夸张了。所以他们现在带这个风向嘛。那现在几个状况来了哈，7月24日上午11点宣判嘛。好，裴姐，我补充一下，来94礼拜一总要有新讯息跟大家讲。跟高虹安有关案子不止这案。729下午2点半有另外一案也要判了。
什么？
高虹安跟柯文哲桥人事案，柯文哲告卓冠廷，729宣判。我在94这里爆料的，你们记得吧？
然后你就被告了。
对，被告了，加重诽谤哦。729下午2点半，所以跟高虹安有关的案子有两个：724上午11点。729下午2点半，好，这两案那个大家等着看哈。
他还有另外一案是论文案，
论文案是。
他好多案，
很多案，很多案都在最近看起来都会。
对，
水落石出哦。好，那我拍摄哦，那个制作人一定想把我杀了，但我一定要自录一下。729那案很精彩哦，高虹安跟柯文哲在出庭的时候承认他们两个在一个密室会谈，所以等到判决书出来之后，应该好好做一集。好，佩姐答应我好好做一集好不好？
承诺。
好，
没问题。
那如果是我输，我输就不要做了。
那他们，可是他们都已经承认他们有在小房间密室里面会谈，那是要告什麼，
而且是在一个建商里面哦。等到729跟大家好好报告。
那他是要告什么告？
很特别的。好，那个回来主题了。
好了，我们加场，
好加场，加了729，好729，724 柯文哲在七二一这一天，他跑去新竹拜庙，说高虹安气色很好。
你看这个脸有吗？
对，
还好吧。欸、
我跟大家讲哦、喔，
没有很好啊。
话是他们在讲啊，虽然讲说他气色很好，对不对？嗯。但很特别的地方是，欸、听他们后来自己去讲嘛，说啊，他还问高虹安呐、啊，那个体重有没有增加了？高虹安笑着回说，不能问女生这种问题。但是现在关键来了。你们强颜欢笑是一件事，嗯、高虹安如果七二四被判有罪，依照民众党的党务规定、嗯，是不是要开除党籍？哦，这才是重点嘛。
对，
那高柯文哲去跟高虹安站一起，新竹拜庙，气色很好，你有没有变胖？这都要呈现民众党还是挺高虹安的样子嘛？
对，
但这都是假的，关键是这个。最重开除党籍，嘿、hey ，地治法一审有罪就停职，
对，
那这两件事情做不做得到？然后呢，包含柯文哲、哦、也跟妹妹柯美兰同台，嗯、下一届新竹市长派谁？这才是民众党的重点嘛。
可是他们的副市长不是就是预备接班人？
邱成远，
对，
现在邱成远呢，基本上如果高官七二四被判停职，嗯，无论你有没有被开除党籍，邱成远就代理市长嘛，
对。
可是代理完之后，二审判下来，嗯，会不会在两年任期以前？不知道，嗯，所以有没有可能要补选？也不知道。
对，
但是如果不用补选，未来柯文哲是主力派谁？是邱成远、哦，还是有没有可能是柯美兰？
柯妹妹？
对，这都有可能嘛。
对，
那有没有可能把高虹安开除党籍？这都是民众党要思考的事情。我们回来刚才讲的，可是民众党现在在行说一种形象，嘿，就是我这个案子。是冤案，你看刚刚讲了嘛，有瑕疵嘛，
我只是道德瑕疵啊，
对
嘛，
然后呢，伪造文书就很重了嘛，
哎呐，
所以不算贪污吗？我们待会会跟张耀宇连线，对不对？
对，
张耀宇讲过什么？公务员利用职务行使登载不实文书，以榨取国家财物，就是贪污嘛，
对嘛，
对。高虹安会不会是贪污罪？这是接下去攻防的重点。
了解，感谢冠廷的解说，嗯、而且呢。各位来看，你看林国成这边讲说脚很过正啦，鸡蛋里挑骨头啦，哦，那是沿用李俊毅的啦，不是啊，李俊毅不是已经跟你讲过很多次了，他们办公室就没有公积金，而且李俊毅还留了沙发给你高虹安，人家还有送东西给你，有没有？你还沿用的是他的沙发，而不是他的零用金的制度，好吗？讲几次，讲话都不听的、哦，好。我们要来连线给这个张耀宇律师，为什么要连线给他？因为张耀宇律师呢，他是长期有在关注高虹安的这个案子。他有一次、哦、在法院里面呢帮人家辩护的时候，哎，巧遇高虹安，他还大喊高虹安，你这个贪污犯！我想说，你这位律师真的很入戏，有没有？然后呢，之前不是也有一个消息是高虹安这个电脑的主机里面可能还有。这个账本这些资料，然后呢就把它送修了，然后所以送到维修厂那边，然后就也有人爆料的对象就是张耀宇律师，他现在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张律师你好。
嗨，石琪姐，
我想请问你哦，因为民众党现在是帮高虹安讲话，就是说矫枉过正啦，鸡蛋里挑骨头啦，他顶多就伪造文书啦，就你们法界的眼光来看，真的是这样子吗？
那个林国成委员吼今天的发言、嗯、他说如果法官有良知的话吼，就是顶多判诈欺或伪造文书就够了吼。那高虹安在这个也是辩论庭的最后陈述中也是说，他说啊，我有这个严重的道德瑕疵，我有道德瑕疵啦吼、嗯、然后这个判我伪造文书就足够这个惩罚我了嘛。那他有没有道德瑕疵？他有道德瑕疵不代表他的行为没有法律责任啊。那林国成讲的说，哎，诈欺跟伪造文书，那其实高虹安当时是公务员呐、啊，你公务员利用职务上的机会，你行使这个登载不实的公文书，然后这样施行诈术，骗这个立法院的这个会计人员，他把这些加班费拨到助理的账户里面，再请助理把钱捐回来，供我高虹安私用，这就是标标准准的贪污罪条例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的公务员利用职权榨取财物罪，关键也在于高虹安具有公务员的身份嘛，那他利用公务员身份的这个职权上的机会去骗取这些财物，他自然就成为贪污罪条例的犯罪嘛。
这跟法官有没有良知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啊，这是法律构成要件的问题。哦，
欸，那他这样子跟法官呛呛，说如果有良知的话怎样怎样，法官会更生气还是会随便他？随便他？
我相信这个时候，我相信应该案件早就评议完毕了，就是等于说高宏安的那个罪行啊、刑责什么，应该都已经就评议结束了。法院不会因为今天民众党这些委员的发言而去调整判决的内容了，我相信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
其实，
你判断这个案子被用贪污罪来这个一审，是很有可能的喽。
因为有三个助理都认罪嘛，那其实他们认罪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说他们在应征的时候就清楚知道说高宏安不会给付他们加班费，哦，那他们既然知道不会给付加班费，他们又跟高宏安合意，哦，去填载这个所谓的加班费这个申请加班费的这个表格，由高宏安签名送出去，重点在于说高宏安跟这些助理之间，他们并没有说我要去请领加班费给助理的这个争议，他们的实际上目的是说我把这个钱从国家掏出来，然后放进用别的方式放进高宏安的口袋里面。那其实我觉得三位助理都认罪了。那高宏安其实高宏安的表述，他也承认有这样的事实，其实他是用别的方式去说，哎，助理都有加班啊，助理很辛苦啊。
对。
那实际上助理很辛苦，你还不给他加班费，不是更过分吗？
二老板有没有？
是。
哦，所以你的判断是恐怕难逃啦，所以新竹可能真的会出现代理的这个市长了。你的判断？
我自己的见解是这样子的，我认为就是应该会是贪污罪条例，然后一审就停止了吧。
哎，那过去的这些诈领助理费的加班费的这些案例，其实应该也屡见不鲜吧？所以按照过去的判例来看的话，高宏安真的是应该是难逃一死喽。
高宏安的案件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他这是中华民国国内第一件立法委员因为诈领加班费被起诉的案件。那我们现在一往书上看到都是县市议员的案件，所以那高宏安是国会议员嘛，那他的职权啊什么都比县市议员大了，那他又否认犯罪，所以刑度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预期就会再多一点点。
我真的啊，
哇，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高宏安是立法委员嘛，他不是一般县市议员了，他的权力跟薪资各方面都比县市议员大得多嘛。那等于说他败坏公务员的官签，相对会更加严重。我相信这会是法官量刑审酌的一个点之一啦。
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哈，律师，就是说当初高宏安的那个电脑后来不是被查扣了吗？然后到去维修的时候，有人跟你爆料说那个电脑现在在哪边？在哪边？为什么你的人脉会触及到电脑维修商啊？
没有啦，因为那时候新竹市市长选举嘛，我是林根仁议员的候选人的法律顾问嘛，那所以当初林根仁议员出来开记者会，相关的一些资讯都是经过我或者我炒你的嘛，那所以说。应该有些记者朋友知道说我是高宏安，就是相当熟人，一直有在 follow 这样子。
那后来那个电脑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我们不能知道，我们不会知道有什么东西啊。只是从这件事情反过来看嘛，其实
判决书会写电脑里有东西吧？
我们其实不能去，我们要这样看，就是说在那个审理的时候，那个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说，其实像陈焕宇在侦查中就明确表示说高宏安有找他串证嘛，那所以就是当初检察官并没有就高宏安去申请羁押，然后高宏安也有把电脑去维修啊等等的，其实就是串供灭证的事实其实算蛮明确的，所以当时我就有说过说检察官没有去声押高宏安其实已经是轻轻放下，甚至于说高宏安他担任立法委员四年嘛，那其实检察官只有查其中的一年嘛，对，所以检察官其实对高宏安已经算轻轻放下
了。了解了解，好，今天感谢这个张耀宇律师跟我们连线，让我们更对于礼拜三这个判决可以多一点的判决的资讯的掌握，感谢你哦，律师，下次再请你来，好，拜拜，
谢谢。
所以按照律师的讲法，其实检察官对高宏安已经够好了，
是，
对不对？ 那所以现在这个高宏安看起来态度有比较软啊，我就道德瑕疵，不像以前我要气焰，我要嚣张，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啊，诸如此类的。好，无论如何，现在民众党要接下来面对的是，那如果真的被判有罪，民众党现在该怎么办？
被判决有罪的可能性非常高，因为刚才讲的潜力嘛，很多的所谓的助诈领助理费案的议员都被判刑嘛，前一周一周前就是桃园县议员才判了两个八年
哦，真的、啊、
夫妻党做议员八年
前后议员
徒刑
被判八年啊，
被判八年。
告完律师，
然后呢，法官啊、哦，律师还说，如果哈、哦，因为他是立委的第一个案，有可能比议员更重，所以没有八年的话，司法不公，法院都是民众党开的，柯文哲开的，我可不可以这么讲？
哎，人家议员八年
介入嘛，
立委没来个十年，
一个礼拜前才八年啊，哇，还判了两个八年，所以这件事情判有案的可能性非常高，但是。高虹安会不会被民众党开除？开除的可能性非常低。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现在看民众党的所谓的纪律评议裁决条例，它里面有写到，本党从政公职人员违反下列事项，视情节轻重，应予以除名或停权处分。这里所谓的视情节轻重，根本就没有标准嘛。
对啊、
民进党的标准很清楚哦。羁押起诉就停权，
对，
停权多久？那中评会再来审议嘛，看情节轻重，但是一定停权。一审判决有罪就是开除，国民党一审开除，一审停权，二审开除。本来他们跟民进党也是一样的哦，是谁犯了案以后修改这个党章的？是马英九的所谓的助理、那个特别费案，他被起诉了，因为不可能开除马英九啊，因为那时候他是党主席还是总统。所以那时候把党章修改变成是一审判决有罪是停权，二审才开除，表示国民党民进党都有一定的对于司法判决下的一个标准、啊、
民进党最严，国民党稍松，民众党等于没有，
等于没有。因为去年他之所以高虹安被停权的原因是柯文哲要选总统，所以各方压力下才把所谓的高虹安起诉停权嘛。但是你看最近的这些状况，包含他们在大法官的释宪案里面的一些说法跟作为，包含对于高虹安案柯文哲还要陪他出庭，就表示我一定不会开除高虹安嘛，就是我相信你的清白嘛，如果有罪就一定司法不公嘛，这是柯文哲的标准。柯文哲的标准是骂柯文哲一审一次判决停权，两次判决开除叫 Grace 条款。
Grace 条款，
所以党章纪律都是柯文哲一个人说了算嘛。而为什么他不能开除高虹安？
为什么？
为什么？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接下来柯文哲会不会有事嘛？柯文哲现在台北市有五大案哦。如果他把高虹安开除，假设这几年里面他如果一审被判决有罪，哎，谁要开除柯文哲？这个党就变黄国昌的党啦、
啊哦。所以高虹安必须
保住
才能够保护
柯文哲，保我自己。所以他目的不是保高虹安啊，高虹安大家眼中也不算什么呢，反正有柯美来嘛，新竹市还有其他人嘛，还有邱成远嘛、嗯。但是如果我把高虹安开除了，那接下来我有事的事情，我怎么标准怎么定？
帅哦，开除党主席。
所以他现在连停权高安都不敢讲哦，其实已经停权了，高安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党职了，
对，
所以他是停权的状态哦，但是他完全不敢讲高安是停权的。假设柯文哲五大案里面其中一个案被起诉了，他要停权，停权的意思是什么？党主席也不能干了，连备位党主席都没有了，更不用说什么备位中常委、备位中央委员都没有了、欸。停权表示你党主席的权力也要停掉嘛，所以柯文哲救高虹安不是为了救高虹安，柯文哲救高虹安是为了救自己，包含新竹市长的所谓的选举，我要讲你接一个密啊，就是他为什么最近又开始释出什么台中市长要去选啊，高雄、台南要去选，
对，
很简单，我连 slogan 都帮他想好了，
是什么？
就是当选过关。落选被关哦，这以前我们常常会讲说司法破坏都是这样子，
这是国民党的口头禅吗？
哎，严清标就是这么喊的。
对，
哇，这严清标的喊法就是当选过关，落选被关。不要说他现在才这么讲，2014年我就是跟他这么讲的。 为什么呢？那时候他的发票案被剪掉，调去问。
对。
那时候他出来的时候说：“不要逼我选台北市长。”啊。那时候他来找我，我们来约说要不要选台北市长这件事，我就跟他讲说，选举绝对是压迫司法，所谓让司法可以轻轻放过你的很重要的因素，政治因素会干预司法，所以他才愿意去参选台北市长。这就是2014年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目的，跟什么白色的力量都没有关系。白色的力量外面包装的都是幕僚做的。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目的，是因为他有艾滋病案，他有 MG49 案，他有发票案，已经都被剪掉在查了。他必须透过参选来让自己逃过司法的审判。
哇塞，好可怕的人哦！哎，那请问一下黄国昌呢？黄国昌，你觉得他会在礼拜三这个判决出来之后出来讲任何话吗？
不会，
不会啊，假装没事。
他想要选新竹市长，他也是人选之一啊，没有写到他。黄国昌啊，翁小玲都嘛是人选之一。
可是翁小玲有说他自己不适合选举，
而且他现在很虚伪。他就是伪君子。他包含柯文哲说我相信柯文哲，但是理由是因为他吃便当吃很快。为什么？他也知道柯文哲这个案子很难逃嘛，金华城案的图利罪，连我说真的很难逃掉。所以如果柯文哲被起诉，党内会有一番腥风血雨，会让柯文哲停权。外面这80立委，如果我把柯文哲停权掉，我同时解掉了2年条款，我可以做4年，他们会不会逼柯文哲把党主席停掉？让这些人可以继续做8年，我们就等着看。
哇，接下来腥风血雨会出现在民众党内部，所以这个礼拜三的高虹安这个案子，我们也要看看黄国昌的反应是怎样。是啊，天下太平，一切祥和都没事，还是说哦啊，我其实在里面已经开始在那边搞东搞西在运作了哈？而且如果你要出来咆哮高虹安的话，麻烦你国昌老师分贝要一致。你怎么样咆哮民进党的？麻烦你就同样的标准咆哮一下你党内的同志，好吗？来，我们要来看民进党，因为民进党在昨天召开了全代会，改选了这个中常委啦、中执委啦，还有中评选出这个中评会的主委啦等等的。我们来看一下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总统。他在全代会里面提出三大打拼目标，哎，中时联合今天都做头版头，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其实很清楚了，就是哎呀，你看台独仔有没有那个意思，就是这样。一，建立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同，你可以说他错吗？你做头版头在那边想要戳东戳西，我告诉你，全台湾人都会
认同
这句话，
对，
有问题吗？请问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来，深化民主宪政体制。三，保障自由人权，哪一个你们不认同的出来说啊？是不是讲好不好？赞，好了，我难得给你赞，赖总统这一次可以给你赞。好，那可是现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那总统要不要到国会去进行这个国情报告？因为呢，大法官已经暂时处分了。那可是蓝白就说哪有啊？反正这个法就回到原案啊，回到原案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请赖总统来。那赖总统，你以前曾经做过承诺，接下来就看看你咯，要不要来咯等等。好，那陈世凯行政院发言人就说，希望能够一切合法合宪的状况底下，你们邀请赖总统去，赖总统去也才会比较这个有道理嘛，合情合法合宪嘛，有没有？黄国昌没有在接受大法官的，因为他毕竟是大法官的法官，他说暂时处分之后的攻防，我还是可以邀请总统来国情报告。蓝白打算邀请国情报告，民进党的绿委还有民进党的总召是说，不必一直操作这种啦，造成政治冲突啦。台湾已经被你们立法院搞得大家都很疲累了，好不好？是不是应该要休养生息一下？有没有？柯总召就说，这个在野党在释宪案结果出炉之前就提前投降，奉劝不必一直操作政治冲突。柯总召讲话虽然不清楚，但是其实哇立得很，有没有？吴思瑶也说，大法官已经示警，你要停看听了啦，你不要再明知故犯恣意妄为。所以我要请教一下这个立委雏鹰啦，接下来立法院的状况会怎样？蓝白仍然是不认输吗？硬要邀，
当然
请得、啊、
因为你不凹下去，他们的脸怎么样拿回来？因为你要知道，现在已经被打脸。我们知道礼拜三嘛，对不对？大法官做出这几个暂、礼拜五做出这几个暂停处分的时候，其实等同于就是把脸其实打在蓝白立委，尤其是那三个代表的脸上，很响啊，啪啪啪这样子，这个比王宏威打在我脸上更响。因为这里面包括总统的国情咨文的报告的相关的条，然后条文反质询、人事同意权、调查权、听证权，还有藐视国会，其实讲白了就是全部嘛，几乎就是全部了。言下之意就是这部扩权法案，青鸟伙伴们，你的眼睛是雪亮的。大法官们，包括青鸟伙伴们，包括超过50%以上的民众都知道这是有问题，但只有蓝白执迷不悔啊。我要说的是，没错，根据现行的法规，总统是可以到立法院来报告。
对，
但是现在如果蓝白你要针对扩权法案无限上纲的去延伸，包括什么质询啊、备询等等，这些现在都是被暂停处分。
对，
但是我相信民众党跟国民党现在是要玩一个什么？玩一个混淆视听。嗯，因为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不断不断的去讲，讲一百遍就要让谎言变成是真的。嗯，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现在就是觉得说，好，那过去我们可以邀你也是可以来啊，那你就来啊。嗯，那他想要造成一种既定印象，到时候如果现场他们又硬要问，然后又抗议，或者是做出一些很激烈的举动的时候，大概都会被牵啊。嗯，所以我认为他们现在想要处理的是一种霸王硬上弓的感觉。啊，就是我既然霸王硬上，我可以，那我管你大法官怎么样。
哇，好帅耶，可以不用理大法官。
是，你看他们从这个暂停处分出来之后到现在，不断的就是抹黑说啊，你个大法官绿化啦，
对，
或者是你大法官呢就是听民进党的，所以包括他们现在要修宪法的诉讼法，就是让大法官一定规定要15人，
对，
然后呢我又让你的人事同意权不能进行，你大法官人不够，你就不能运作，
对，
我常讲这个就是蓝白联手的所谓国会政变三部曲，第一部曲扩权法案，但是现在被大法官动了来啊。好，那他就是好，我就来修改你大法官的名额限制，让你大法官不能运作，然后呢我再利用临时会把你的这个选罢法门槛上修，然后让你成案很困难，
对，
那这样子我立委就变成太上皇立委，我国会政变一次搞定，
就国蓝白的立委来治国，他们变总统，
然后你就是反正行政院就变成行政局，变成我立法院的行政局，所以这一切都在他们的步骤当中。那么很多人其实现在就发现，在我们7月15号最后一天，院会上个会期要结束之前，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国民党现在退到二线，因为他们也觉得说我有受伤
啊，反正有黄国昌在冲在前面，
是反正黄国昌可能要去选新竹嘛，他也需要曝光嘛，啊，可能嘛，对，他是需要流量嘛，所以现在变成什么？我民众党冲第一，比如说什么呢？最后一天的院会的时候，有关于党沈伯阳啊，包括我们其他民进党委员提的立法委员傅中必须要报备这件事情，国民党不挡了。现在让民众党来挡，让民众党来表现。沈伯阳 keep up 的去问说：“你为什么要挡我的法案？”哎，黄国昌觉得很开心啊。沈伯阳，你流量明星，哇，你这样子，哦，他不回答，然后一副反正就是我挡你，那怎么样？挡你刚好而已。包括吴秉睿的法案也被挡了，哦，或者是撤了吴秉睿的法案，反正他就这样挡你，我开心，反正我帮国民党往上前。再包括新住民的这个法案，他们也让民众党去冲，在民众党的法案里面暗藏了65%的新住民，里面有65%是中国籍的配偶，暗藏了可以帮中国籍配偶身份证取得6变4的玄机。
哎，
这些通通都让民众党来冲，
我觉得好奇怪哦，民众党就真的很甘愿在帮人家拨开各种石头，然后铺一条坦途，然后请国民党委员请走，好奇怪哦，怎么那么自甘堕落啊？
我必须讲，民众党现在8个委员啊，因为大家都是同事，我不想做批评，可是真的搞得清楚他们在做什么的，可能只有黄国昌跟黄珊珊。那么他们里面双黄的矛盾始终存在。好，黄国昌呢，他就是站在反正我就是跟国民党靠在一起，我有我的政治红利、选举红利。那至于黄珊珊呢， 他某种程度上在朝野协商，他会尽量的按照当时他们讲的福国利民的政策民生法案往前走，可是常常就像我跟大家报告，新住民法案就是这样嘛，跟吴思瑶跟国民党协商完了之后，朝野协商出来他就找了一个理由就翻脸，最后搞到最后大家还是表决，所以因为民众党自己内部搞不定，所以变成是比较强势的黄国昌，主战派的黄国昌，比较有声量的黄国昌就拉着他们往那边去了。我坦白讲了，民众党扣掉黄国昌、黄珊珊，剩下六席，他们真的不见得知道他们到底按铃是为什么而按，
他们不会知道的啦。
所以这是为什么沈柏阳、这个吴秉睿在最后一天院会的时候冲过去，他们对着他们八席说，你们坐在这里至少你们讲一句话，你们当国民党的马前卒，帮国民党挡下了民进党的法案，你们挡什么为什么而挡，你好歹讲一下嘛。结果大概让他几百贼呀，跟他啊哑巴的，
我跟你讲他们讲不出来啊，因为他们的程度，我告诉你，你认识他们就知道程度差到令你无法想象，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每天在立法院准时去上班，然后那些法条他们在搞什么东西看不懂啦，我告诉你，来来来，北辰将军，我们要来看基隆，因为呢，这个基隆哈，每个礼拜都有大咖去帮谢国梁，
这个礼拜特别大，
这礼拜超大，超级大，因为他请到的是马英九。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七月，鬼门开了哈，八月份要进入七月了。通常长辈告诉我们说，地上有红包，不管是几月，不要乱捡。
对。
万一捡起来哦，你可能多一个阴间的太太，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七月份水边不要去，溪流不要去，尤其是冠廷他们那边的大暴溪，七月份尽量少去，因为哈、不小心脚上会有个手印哦，尽量不要去游。可是谢国梁这是勇敢不信邪，
不信邪
还是白目，这我就不知道了啦。多少人劝他说，马总统的手很贵，马总统的手。不要随便握，你的八字不够重，不要去握。
对啊，
否则一握会不会跟捡地上的红包，还有七月份去溪边游泳一样的效果？不知道，
所以
他果然是一个快乐的成年人，虾米都唔惊，虾米都唔惊，一种叫勇敢，一种叫做白目，他是哪一种？观众自己评判哈。那马英九去，其实因为我们不是基隆人，我们对于基隆人的这个前市长。现任市长还有众多的市长我们不了解，可是张志豪是啊，
对，
张志豪议员是基隆的市议员啊，他就讲说你请马英九去，然后谢国梁还讲了一句吓死大家的话，我告诉你，我当市长这一年多啊，是基隆市20年来财政最好的一刻。马英九有没有觉得被打到？二十年哦，就是从2004年开始哦，甚至2004年之前哦，许才立是不是马英九挺的？
是。
最后呢，被判刑，然后停职，两个人代理他，代理到后面的张荣通来，又被张荣通来又被判刑一年多。哎，这两个人都是马英九力挺的。
对。
然后呢？两个人加起来也不管是代理还是全职也做了16年嘛，
所以
他讲的20年里面有16年是马英九挺的人啊，所以说人家来帮你，你握了手，你还打人家一耳光，
对，
所以这真是
洗脸，
这真是太快乐的成年人，你快乐到来帮你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你了，
笑死！
所以说你找马英九来，我说句实话，七月份不要去河边游泳，七月份不要捡红包。
我插一句，你知道马英九的那只手有？多厉害，就是当初啊，媒体都在笑啦，就是取笑说任何跟他握过手的人哦，都会出一些状况，而且你知道他威力有多强，他有一次出访的时候握了那个这个希拉蕊，结果希拉蕊回美国之后跌断腿
哦，真的哦，
对，就是说他法力无边，连希拉蕊都骨折，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希拉蕊是撑着那个拐杖，
糟糕了。习近平
大家就在笑啊、应该在中美洲跟马英九见到。
习近平最近身体微恙啊，微恙，虽然未经证实，可是因为出席的时间较少，他也跟马英九握过手。马总统、多去跟他握几次啊？
对哈、
大陆同胞会感谢你啊！
就两个看看谁法力比较强。
对对对，到底是席维尼够厉害？还是马维拉的手够强。
好啦，这个
给他握一握、
这个是玩笑。
哎，对，大家会感谢你。不过谢国梁还是勇敢啊。我告诉大家，基隆庙口其实相对对这种状况，因为庙口里面是要做生意的。我们选举的时候去拜票， 其实所有的摊商，不管你是蓝绿白啦，你来他都很热情。为什么？蓝绿白的钱不是新台币吗？
是啊，
都要嘛。
对啊，
他不管你是蓝的粉丝、绿的粉丝还是白的粉丝，这些摊贩他要的就是求生计。我要赚钱。
对，
所以说你我看过摊贩前面挂了好多旗子哦，谁来就挂什么，然后领走全部拿掉。
就是。政治人物来，拿在我们摊板上签名，蓝绿白都有
啊，都一样，每个都跟你说啊，加油加油，哎，动算动算。问题是不会像这样哦，直接说反对为罢免而罢免，最后这一位理事长说没有没有，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这跟摊贩无关，你不要因为个人的一时冲动影响了整个基隆庙口摊贩的生计，
对啊，
这样是不好的，
没错，
对，因为政治人物去拼，选上了好好做，做不好人家要罢免你，欣然接受。可是你不要让摊商左右为难，这样不好啦。因为什么？经济民生才是王道。
了解，感谢北辰将军的解说。我要请这个义善来短评一下。现在基隆哦，他们的选委会呢，哦，这个不断的在寄查询单回来。你认为现在基隆的气氛到底是如何？寄这么多的查询单，到最后会不会真的哇，人家第二阶段没有到目标，所以就直接没收了罢免权？
第二阶段一定没有达到目标，在基隆选委会的认定，我直接就先预告。因为他寄25,000份的目的就是让你不达标，他可以拖时间再让你所谓的补件。这个是基隆选委会寄25,000份的这个
查询单
的目的。但是最后中选会还是会判定这个查询单是违法啦，因为事实上我们已经讨论很多次的，跟律师也讨论过很多次，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查询单，你必须是保护联署人，而不是所谓的伤害联署人，叫联署人再联署一次。而现在基隆市选委会的目的再联署一次，比如说在查询的是我认定你为是不合规的，但是我必须询问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不合规，所以我才寄询问单嘛。所以高雄有寄过哦，高雄40,000份才寄2,000多份，他们是倒过来40,000多份寄20,000多份，等于是100多倍耶，开玩笑。所以中选会一定会介入说你这个东西不合法，或者是说差量团体可能会进行所谓的行政诉讼，但是这个东西都会拖掉时间嘛，而他们拖时间的目的，我还是觉得他在等所谓立法院的这个修法，
临时会修法
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所谓溯及既往，然后让这个所谓的罢免案变成从头要再来一次哦？这个是谢国良他们可能选委会在沙盘推演的目的，
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
但是他们在打所谓的行政干扰的时候，他们同时在打热战嘛、啊？为什么打热战？连马英九都出来了，哎，马英九站谢国良台有没有笑？你去问侯友宜有没有笑就知道了。侯友宜还不敢让他本来我还觉得他们昨天在那个台子上会举手说相信谢国良就是相信习近平，大家有没有同意？同意请投同意票，同意罢免。啊，结果没有这么喊嘛，那没有这么喊，下面的基隆人抗议了，哦，十几年的标语哦，这个。对，要认识柯四海的人才知道这句标语的意思。马英九还我牛，柯四海竟然后继有人，年轻人举的，所以你说热不热？年轻人为了抗议马英九帮谢国良站台，竟然连马英九还我牛，我们这种年纪才会知道的柯士来的标语都拿出来了，
对，超好笑，
所以标准的非常热嘛。国民党打热战还有一件事情，就基隆庙口这个看板，当然很多网友很生气说、我们不要去庙口吃东西的，不要
去吃。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所谓的基隆庙口或者商圈的自治会，他们通常都会拿基隆市政府的相关的补助，这第一个。第二个，摆摊贩的人最怕谁？最怕警察啦。警察说如果你违规啊，你超出线啊，有的没有的，他来巡逻的时候给你开罚单。
对，
所以他们就会想要自保嘛。所以为什么自治会去弄这个标语？我觉得上面一定有压力，所以是上面的压力下来，他们才弄了这个所谓跑马灯的标语。所以大家反制的行为不是不要去吃所谓的基隆庙口的夜市，反而全台湾都去庙口吃夜市，然后顺便跟基隆人宣传这一次为什么这么罢免，跟这些摊商打气，我们知道你辛苦了，基隆市政府谢国良很恶霸，强迫你们看了这些标语吗？
了解，所以弄了这个标语，搞不好让谢国良更是雪上加霜，有没有？而且网友真的很厉害，网友知道这个自治会的这个召集人啦、组长啦、他
就是第七摊，我也有给他收出来，
其他摊去吃，
对，吃其他摊，第七摊。请注意，
你要看热战的不只是他们用了所谓的非法、所谓的自治会的标语啊，基隆市政府，他们连我们在玩他们的标语的梗，他们都拿来骂嘛，说要去告嘛。
对对对对。
所以我跟网友讲说，你也不要去玩他的标语啊，你不要写说啊挺霸凉不好，我们不要改人家的，我们念的时候啊，按照我的方式念就好了，
就是
反恶挺善。霸凉拆开来念，
对，
拆开来念，一个字都不用改，
所以直着念就对了。
对，我们继续用这一张哦，反恶挺善霸凉啊！如果你觉得马英九跟谢国梁脸不好看，就打马赛克就好，这样就没有改人家的文宣了哈啊！所以跟大家讲说，国民党的热战常常叫做战略错误，战术也错误嘛。为什么叫战略错误？说真的，如果以谢国梁过去的做法，叫冷战的时候，因为要吹出77000票的所谓的同意罢免票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们决定打热战之后，第一个战略就错误了嘛？因为你战略错误，你要打热战，你必须超过77000票，所以朱立伦才喊出80000票嘛。但是罢免是仇恨值动员，我为了要保住谢国梁去投票吗？很难。投票动员率会非常的差，所以要超出所谓的80000票、77000票的所谓的反罢免票是很困难的。但是77000票的同意罢免票一样很困难，因为赖清德只拿76000票的总统票嘛。另外关键就是58000票的柯文哲选票。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说，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回头草。不要忘记了林佑昌连任的时候拿多少票。林佑昌连任的时候拿10万票、也就是说柯文哲的选票里面有20000多票是投给林佑昌，支持林佑昌做得很好的人，他是投给林佑昌继续连任的。这些票有没有可能因为谢国梁你做得很差，在包含叶元之你不断的骂所谓的林佑昌的情况下，大家反弹都出来投同意罢免票，这个大家值得观察，而这也是未来同意罢免票会过关的重要原因。
了解，感谢一三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汉光演习，这个要请专家北辰将军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啦。首先哦，这个中共老是在骚扰我们，所以我们的汉光演习势必也会把中国的这些动作都列入我们的考虑范围。
是，大家现在开始明白一件事，为什么顾立雄当了国防部长以后说不要有假想敌？他都来了，我还假想什么敌？
就真想敌、
就敌人就来了、
对，没错。
对，以前就是因为哈，在中国他的状况，而且他在走怀柔政策的时候，他不会来，所以我们才要派假想敌。从这近几年来开始，中国的军机、他的无人机、他的舰艇，有什么时候、有哪一天不来的？
对，
天天都来，还派什么假想敌？啊，就敌人就来了，还假想什么？就来了。所以我告诉大家，其实中国这些无人机会环绕台湾一圈，会有这么多架次的战机还有舰艇来越界骚扰我们，这都在我们演习范围之内啊、对，你都来了我还假想什么？
没错，
对，
这很重要。
我们、在上山去打猎，那个原住民去打猎，他们年轻人他就做那个假的那个靶给那些年轻的战士去那个猎人 去射。那如果在这个森林里面很多飞禽走兽，他何必要用假的？他打真的就好了。
对，
这就是一样啊，敌人都来了，还假想什么敌？所以就等你来，刚好而已，真的刚好而已。
刚好让我们来训练，
刚好而已。我告诉大家哈，整个汉光演习其实昨天晚上就开始了。
哦，昨晚、
对，他昨天晚上就开始发布一些什么紧急召回的命令。很多的军人可能在休假，因为这次演习是完全没有剧本，
对，
所以轮到你休假还是休假啊，轮到你做什么都做什么啊。可是呢，昨天晚上就发布了紧急召回命令，所有国军包含官士兵、聘雇人员，只要你是领国防部薪水的全部召回、然后还包含了之前有一些所谓的动员教召都已经提前回来、完成了准备编组、武器发放还有作战的准备都开始。今天早上开始做的是什么？叫做战力保存。
战力
保存，大家你觉得说啊，战力保存就是留在营区？不对不对，战力保存不在营区。
那
现在国军的营区里面是空的，营区是空的，大家都到他的战力保存的地方去了。我平常在装甲旅里面，我等到战力保存的时候，我还在那边趴着等敌人来打、我已经跑掉了。所以昨天晚上在营区附近，可能大家会听到很多的动静， 所有的部队都出去，倾巢而出，都不在营区里面。哇哇，包含今天一大早空军所有机场的飞机全部东迁去做战力保存了。哦，这就是玩真的啊！以前你在演习的时候，很多的部队还在营区里面待着，现在营区里面可能只剩下战卫兵看门口的，其他的主战部队全部都出去了。
了解，所以这几项重点没有剧本，
没有剧本，
实战化。
对，
本岛实兵不实弹，
不实弹，
外岛
实兵实弹。为什么本岛实兵不实弹？有些地方不能打。桃园机场一打飞机不要起降，高雄机场一反空降机场飞机都完蛋。
机场最近很忙呢，
对，港口
人很多，
你一给他顾风回港，那是游轮都不要进来了。所以本岛实兵不实弹，外岛实兵实弹，
对，
玩真的。
然后还有 好多项，前两日下达战前征候，
战前征候去中心化，最主要是验证啊，验证 ROE， 就是我看到敌人我该怎么办？哦、这以前我们没有，以前我们没有、哦、以前我们看到敌人演习结束，看到敌人就结束，对。但是我三十几年从来没有看过共匪啊，对，现在会看到，看到敌人之后要告诉自己。你再接近我，我的下一步是什么？ Oh. 你再接近我，我什么时候开火？你再接近我，我什么时候把你击落？这是 ROE，、嗯、这是应该是首次演练，这也是陈永康上将建议的。嗯、建议之后，邱国正交给顾立雄，顾立雄强制的推动，所以这次列为重要科目。另外，取消红军，这敌人都来了，加强什么？另外就是取消展示科目，
展示
以前
表演，
我们有重点科目，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说我是在这个北部。这个宝斗错海滩，我是做反击或者是反登陆，那么我是演练，那可能我还要做一件，除了演习以外还要做一件事，我要搭参观台。我演习部队要搭参观台，为什么你知道？
请长官参观，
长官要来，地方士绅要来、啊、记者要来、嗯、然后呢，我除了演习以外，我还要花精神去看看这个角度记者拍的帅不帅，这个角度大家看的开不开心，这个角度有没有安全，
那个就是表演啦，那个其实
浪费兵力，
对，
我把这些力量留在演习多好，
没错，
你要看你要看，我还不见得让你看，
对，
因为我不公布，
没错。
但是呢，我告诉大家，这个二十四小时验证战力夜间训练不停，
夜间训练
五天五夜不停止、嗯、一直连续，我们以前是有停止的啦、哦、我们以前是有停止的，到了晚上哦，状况解除，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部队集中，然后看看腔调有没有。
这很趋近真实，
这完真的。
如果真的有什么状况，
这完真的
没有再跟你说啊。那晚上我们来休息，双方休息。
什么叫不休息？我告诉大家，就是你在阵地里面，你的枪弹就全部在里面。
对，
我们以前是晚上怕掉枪，把所有人回到营部来，回到旅部来，白天再放出去。现在不停，就是让你留在阵地里面做夜间训练、嗯，然后民众。
建军率
大幅提升，
哎，这个有新闻都有看到、哦。
因为我们以前都深更半夜、啊，
就是去钓鱼，不知道在哪一个县市，好像在钓鱼，
对，被阿兵哥包围了，
全部都是兵拿着枪，
被阿兵哥包围了。那还有一些退伍的军人还在笑他们说：“哎呀，出来犯了大忌了，第一个铺路位置啊，然后这个设置不正确啊，进入阵地没有做好，那你当将军什么不教？嗯，你怎么不教？现在你退伍了，你的退休俸在那边唱衰国军，丢脸。”不讲是谁，讲到都难过。然后建军率大增，就是为什么以前见不到？以前都是半夜，嗯，一点钟、两点钟，我们晚上机动，然后到了那边就躲起来，然后白天再出来。哎呦，你家阿兵哥就想说你在演习什么啊？都没看到阿兵哥啊，嗯，现在就让你看到，嗯，为什么？全民国防，
对，
但是要做到这样子哈、哦。要做到这样子，国防部要有很大的努力哦，嗯，就是你要让人民不觉得阿兵哥是在扰民，
对。
不然的话，已经塞车塞到抓狂了，一台战车堵前面，嗯，啪啪，战车根本听不到，所以你如果看到战车，你不要按喇叭，
不用按喇叭，他听不到，
听不到，那个引擎一发车，砰，上面的鸟巢都会掉下来，那个声音很大，所以要让人民接受，就是全民国防的概念。所以这一次国防部为什么做了这么多的动画，做了这么多 AI 主播，他就是要让所有的人民，你看这么多嘞，新北松山捷运、台北港淡水，哇，一直到台中花莲，全部连外岛都有，
没错，
真的，你要让人民知道，阿兵哥不是吃饱饭闲着没事做、嗯，他们正在保护台澎金马，正在保护2350万人，他们出来，你们要给他加油。所以我看到屏东有人在摇国旗，加油加油。
对，我有看到。
如果我是那个指挥官，我告诉你，我三天三夜不睡觉，我都甘愿了、啊。嗯，爽啦，就是爽啦。
军民就是要一起嘛，
军民要一心，军民一心。然后另外就是、哦、你看宪兵。宪兵在去年汉光演习的时候，在台北车站进行实兵演练、
啊。对对对。
对，那这个去年的状况，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作秀。 但今年不会这样，今年是玩真的，今年是玩真的。所以说不要让兵力浪费在作秀上，让兵力着实在演练上，这才是重点。
没错，
所以这是重点哦，这是重点哦，境外物资接转。嗯，我告诉大家，从来没演练过，
从来没演练过，
从来没演练过。因为以前告诉我们说，台湾如果一旦被中国武力犯台，我们只有自力更生，同岛一命。
但是我们现在，
现在
可以境外物资接转，
境外物资接转。
对，我们要练习，
我们现在这一定要练习，因为人家要帮你，谁去收啊？
没错，
谁去收？现在都要演练。在哪里收，怎么收，什么地方隐秘，什么时间收，然后呢能收多少，库存在哪里，全部都要演练。嗯，所以谁说我们是孤鸟啊？
没错，
我们很多朋友的啦，
很多朋友的会给我们帮忙。
汉光演义师，这是最重要的
建军
战略沟通，战略沟通，一个建军率，一个是跟民间沟通，一个是跟朋友沟通，
盟友沟通，
跟盟友沟通，
这很重要。
这是两边，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内外如果都能完成战略沟通，我告诉大家，中共你惨了啦，你惨了啦。为什么？因为有资源，有底气，然后你过不来，你过来就变成我审派，帮我审兵力，不要加强敌。所以汉光演习今天正式开始，我们在路上建军率提高，给阿兵哥，给国军，给他比个赞，加油，
加油，比个赞，来。接下来看国际的大事，这真的是出大事了！哦、哎呦喂呀，吓死人！来，冠廷，
是
拜登突然间哦睡了一夜之后，
对，
发表他在他的 X 上面发表，
对，
我要退选，
是
吓死人！
民主党要绝地大反攻了啊！我决定不接受提名，并将所有精力集中在我剩余任期作为总统职责上。第一个，他要继续当总统六个月，但不当总统参选人了。嗯，第二个。他支持贺锦丽，他希望大家支持，这个民主党大家支持他。我先讲，有一个讯息，到此时此刻录影的时间为止，民主党另外一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裴洛西还没有表态。
对，
所以大家都在等裴洛西会不会表态。为什么呢？因为8月19号芝加哥要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民主党可不可以提名贺锦丽执行拜登的意志？不知道。
对，
这是第一个讯息。第二个呢，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关键的状况是，那如果贺锦丽接棒，民调反应怎么样？CNN 最新民调出来了，跟川普的距离非常非常非常的近，我讲三次非常近，为什么？只差1%，
好近哦，这根本就是在误差范围之内，因为柯文哲他们是6%，
对啊，柯文哲6%，柯文哲六趴，好，柯文哲6%，好，马关条约，川普支持度48%，贺锦丽支持度47%。所以如果真的推出贺锦丽鹿死谁手可能还不知道哦、
欸、而且我觉得贺锦丽啊
对
美国来说其实还蛮好宣传的，就是美国没有出过女总 统、
嗯、对，美国没有出过女总统，
美国第一女总统，其实这口号也是蛮不错的。
很多、特色啦，好，男女说包含有色人种啊，包含是女性啊等等，这些对他来是优势。好，可是呢这还是要提一下、哦、他的劣势是他其实好感度没有拜登这么高，这是他的劣势，好感度比拜登低了、哦、那他目前呢有国会山庄所做出来的民调是说他比川普落后2%。但是我好，再讲辛普森，我再讲一句，但他现在的优势是他募款非常的厉害。
对，
本来啊我们大家认为说，哎，如果是拜登的时候啊募款完蛋了，结果没想到哦，那个一提名这个贺锦丽之后，他前几天创下21号一天的时间募了$4,600,000，台币15亿，一天一天一天，哇，
基本上呢，贺锦丽，
对对对，基本上比之前呢那个所有拜登在选举以来任何单日都还要高数倍，所以基本上民主党现在金主们，哎，金主爸爸妈妈们现在捐钱不手软哦。好，但是最后一点时间，
辛普森真的很强，
又来了又来了。我们做过去啊，辛普森做了很多预测嘛，哦，
对，
包含阿诺当州长，
对，
包含川普当总统，
对。
现在难道辛普森家族预言所谓的丽莎当选美国首任女总统，就是在讲贺锦丽吗？
哎、欸，他这个很久以前2020年的卡通、欸，
哎，哎、欸，当时啊，这个做出来之后啊，
这很恐怖、欸。
那你先看一下哦，这一部这个卡通出来之后啊，你看他的穿着是不是有一个项链？
对，
白色项链。紫色的衣服，
对，
然后呢，这个穿着刚好跟谁一样？
耳环，耳环，
哎，耳环，对对对，还有耳环，福音姐这么会内行的，对，耳环，对，耳环， 是完全都一样哦。
对，
所以这跟2020年贺锦丽就职副总统的穿搭几乎一模一样。
对，好恐怖、哦。
所以有人就讲说，新埔镇的预言是不是又要中了？你可以预言阿诺，可以预言川普，会不会贺锦丽也中？
哎、欸，所以贺锦丽如果真的选上以后，我们要改名花枝。
花枝，有
了，这样很难听、哦
欸。我跟大家报一个八卦好不好？哦、有人有此一说了哈。朋友最后不加班，但一分钟加班一下。有人说，因为新埔镇太红。所以有一个说法是说，政治人物美国政治人物会回去看辛普森，然后故意打扮成辛普森的样子，然后变成总统。这是有一个阴谋论讲的啦，就是你只要这样做就神预言嘛，就跟有人就先去跟那个庙里的鸡童讲好，然后说你会当总统一样的。有人就自己说，好，最后一个，也有另外一个预言哦，有美国一个牧师，这个比格斯，他在3月15号预言川普会被暗杀，而且右耳中弹。
天
哪，那但是有人讲了其实不准啦、啊、他是右耳受伤啊，但是不是中弹，但不管，但还是很准啦、啊、基本上讲说会有总统被暗杀，然后右耳还会中弹或受伤，这都是神到不能再神。所以到底牧师预言家比较准呢，
还是辛普森
比较准呢？不知道，反正再过6个月就知道真相了。
好的，感谢冠廷。
补充一点，就是备位元首可能当元首，所以我们要鼓励备位中执委继续加油。
加油！
加油！当中执委，
加油！加油！备位两个字真的很好用，有没有？然后呢，这个其实川普的粉哦，真的是还蛮疯狂的，支持他到每个人都把耳朵贴了一个白纱布，因为在表达他们力挺川普。我觉得。对，这是整个政治热度都有炒起来。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明天同一个时间，拜拜喽！谢谢你的收看。